掌故，经典诗词必有话说，且听心解。未来作家首当可以听的文学知识趣味解读栏目，给你一个新的角度，助您开拓语文视野。
各位同学大家好，今天是1月15号，你们应该已经进入本学期的最后冲刺阶段，正在紧张复习，准备迎接期末考试了吧。在这里毕老师先预祝大家考的都会，蒙的都对，每个人都取得好成绩，过一个开心又轻松的寒假和春节。有人说做个现代的学生真是太麻烦了，每个学期结束之前，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科学、音乐、美术、体育等要考好多门功课。如果能穿越回古代那就好了，那时只要考一门语文就够了，学好语文，写好文章，说不定十年寒窗无人问，一举成名天下知，万一考中个状元那就厉害了。正所谓梦想总是要有的，万一实现了呢？可是古代真的比现在容易考试吗？毕老师告诉你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今天我就和大家来讲一讲古代考试的那些事儿。我们现在所说的考试，在古代称为科举考试。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是从隋朝开始的，在唐朝的时候被确立下来，到了宋朝，已经有一套非常完善的考试制度，一直到明清两代更是达到了顶峰。科举考试从隋朝大业元年，也就是公元605年的进士科算起，到光绪31年，也就是公元1905年正式废除，整整存在了1300年。这期间一共产生了文武状元777名，这么长的时间里才不到800名状元。你想想看，在古代要当一个状元是多么不容易，不像我们现在那么多个省，每个省每年都会产生一个高考状元，一年就有好多个状元。而且现在这个状元还和古代不一样，现在的状元是省级的，古代的状元那可是全国的第一名，含金量高多了。古代的人是怎样参加科举考试的？最后又是怎样成为状元的呢？下面我从三个方面来讲，大家听了以后一定会觉得比现在的考试要难多了。第一方面是考试的等级。我们知道对于现在的学生而言，从小到大重要的考试有小升初、中考、高考这三场考试，而对古代的学生而言，他们一共要经过4个等级的科举考试。毕老师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，就像咱们玩过关游戏一共要冲过4个关一样，这4个关越到后面难度越大。第一关叫做童生试，其实这是一个入学考试，无论你的年龄多大都需要经过童生试才能继续过后面的关。有的人一辈子都过不了这第一关，直到胡子一大把了还是被叫做童生，听起来都难过啊。说到这里，毕老师想起来咱们宁波的鼓楼旁边有一条呼童街，这个街名的来历就与童生试有关。当时这个地方有一个童生试的考场，考试前童生要被一一点名，听到自己的名字，然后进入考场参加考试。时间长了，大家就把这条街叫做呼童街了。只有通过了这个童生试，才能够取得生员的资格，生员就是我们俗称的秀才。第二关叫乡试，每3年举行一次，因为是在8月份举行，所以又被称为秋闱。闱在这里是考场的意思。只有通过了童生试的人才有资格参加这个考试，如果考中了那么就可以称为举人了。这个考试的第一名叫做解元，我们熟悉的明代的唐伯虎他就是考中了这个解元，所以世人称他为唐解元。第三关叫会试，时间也是每3年举行一次， 因为这个考试是在春天举行的，所以又被称为春闱。全国所有的考生都要赶到京城里去参加考试，考完之后只录取前300名，因为全国也就这么300个人，所以他们的水平更高了，被称为贡生，意思是要把才能贡献给皇帝的人。第四关就是中级大关，叫殿试。考生能走到这一关的已经很少很少，非常了不起了。最牛的是这个考试是由中级大 boss 皇帝亲自主持的，是所有的考试里面级别最高的，而且所有参加考试的人都没有落榜的说法，不过会出现三甲，这三甲的第一名就是响当当的状元，第二名是榜眼，第三名是探花。说完了考试的等级，我再接着来说说古代考试的内容。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八股文，这种文题有一套固定的格式，规定由破题、成题、取讲、入手、取骨、中骨、后骨、束骨八个部分组成，每一部分的句数、句型也都有严格的规定。八股文的题目出自四书五经，在写的时候还要模拟圣贤的口气，传达圣贤的思想，这么多的条条框框束缚着，还得写出一篇精彩绝伦的文章来，就像戴着镣铐跳舞一样，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。最后我再来说说考试前的准备工作。咱们现在的学生比如在高考之前有爸爸妈妈好吃好喝的伺候着，有条件的还会去宾馆开个房间，专门做孩子考前复习的清静之地，到了考试那天也会由家长亲自送到考场门外，千叮咛万嘱咐之后目送着孩子进考场。这种情况在古代是完全不存在的。古代的考生要进京赶考之前，因为路途遥远，所以要事先准备很久，换洗的衣服、路上的盘缠等一样都不能少，还得想好是徒步走去还是骑驴骑马的去，这些都要考虑到。家里有钱的可以用钱解决很多问题，家里没钱的出远门赶考还得自带好多干粮以备一路上吃，所以3年参加一次考试实在是要花不少的钱，能考上还好，考不上又不甘心的复读3年再去考，所花的钱就更多了。哪怕家里原来有些积蓄的，到那时候也得花光。所以我想戏曲中书生落难几乎穷酸相应该不是完全瞎编出来的。看完了上面这些以后，大家是不是感觉古代的科举考试真的太难了？那简直是一场智力、毅力、体力、财力大比拼啊！哪怕你做到了以上种种，才华横溢加财大气粗，说不定也有意外的因素让你铩羽而归。在古代的科举考试制度中，要想出人头地实在是太难太难了。现在你应该庆幸自己没有生在古代，不需要参加科举考试了吧。好了，关于古代科举考试的那些事儿，毕老师先讲到这里，下一期我再给大家讲几个历史名人，他们的命运都跟科举考试很有关系。咱们下期再见。